報告中表示，如果與中國發生貿易戰，德國損失最大的將會是汽車製造業、運輸設備製造業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僅有一些較小的產業，例如是紡織業，可能會從中受益。該研究報告的合著作者之一的利桑德拉·弗拉克在 IFO 官網的英文簡報中表示，去全球化會使到我們變窮，與其讓企業在沒有充分理由之下拒絕重要的貿易夥伴，不如增加從其他國家的採購力度，來減少對某些市場和專制政權的片面和關鍵的依賴。另一位合著者弗洛里安·多恩亦都表示，德國作為一個出口國家，如果想要重新調整它的商業模式，這樣供應鏈的外包並不是一個有助於經濟發展的解決方案。一個更具希望的選擇就是和美國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和自由貿易協定，這樣應該是德國和歐洲經濟政策的目標。美國之音專訪了 IFO 研究機構的歐洲經濟政策主任，亦都是該研究報告合著者之一的弗洛里安·多恩。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到他在這份報告的導言中提到，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暴露了德國在國際供應鏈方面的脆弱性，以及避免單邊依賴的必要性，這樣現在德國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究竟是怎樣呢？多恩回答到，現在德國的工業領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很高的，中國是德國製造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過去幾年裏面這個比例又增加了很多。如果你問我們國家公司的話，大約有一半的公司會說他們跟中國有一些貿易關係，或者是需要依靠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所以現在德國公司的供應鏈在這裡依託於和中國的關係，這個其中包括了一些關鍵性的依賴，特別是當我們去談論一些稀缺的物資，例如當我們提到電池的時候，這個亦都是德國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美國之音記者再問到，現在德國在哪些工業領域和中國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呢？多恩回答說，我手頭並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我可以告訴你，哪些工業領域會因為和中國的貿易關係而受到衝擊，譬如汽車製造業、運輸業、運輸設備製造業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還有製藥業或者是化學工業，亦都依賴於來自中國出口的重要原材料。因此如果中國和德國之間發生貿易問題，這樣對德國經濟是非常重要的行業將會變得非常艱難的。對於這些行業而言，他們將會失去的不單止是生產製造時較為廉價的材料供應方、供應鏈以及中間產品，而且還將會包括一個出口的市場，一個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出口市場。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些非常活躍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公司將會受到重創的原因。美國之音再問到，在你們的報告中的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場景裏面，西方國家和中國脫歐提到，如果西方和中國之間出現雙邊脫歐，中國將會成為最大的輸家，和德國去相比，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下降 2.27%，歐盟其他國家就為 0.49%， 美國為 0.48%， 這樣表明了與德國以及歐盟相比，中國經濟似乎更加依賴於當前的國際貿易鏈。該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五種可能出現的場景，第一，德國與中國脫歐，第二，歐盟與中國脫歐，而第三，西方國家與中國脫歐，第四，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脫歐再加上歐盟與美國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以及第五，西方國家與專制制度國家之間的脫歐。該報告中的西方國家就包括了歐盟27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亞。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脫歐包括單邊脫歐和雙邊脫歐兩種可能性。 与欧盟单独脱欧去相比，西方国家联合同中国脱欧的话，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单方面脱欧，将会导致中国的 GDP 下降 1.4%。 而在双边脱欧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降幅会高达 2.27%。 这个数据将会远高过西方国家在双边脱欧下的国民生产损失，德国为 0.76%， 欧盟其他国家为 0.49%， 美国为 0.48%。 因此该报告指出，在双脱欧情况下，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多恩就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在我们设定的这个场景里面，所有西方国家一起开始贸易战或增加贸易壁垒，如果这种种情况发生的话，中国将会失去所有西方市场、供应链和商品的进出口，而西方国家之间则可以增加互相之间的贸易。因此，德国可以提高和美国或者日本的贸易比率，或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比率，但中国没有可以相对应的可替代国家或者地区。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所有西方国家一起去切断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会损失更加惨重的一个原因。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是一个比德国更加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事实是，如果所有其他国家一起去对中国采取行动，这样对中国的伤害就会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了。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在他们之间继续进行贸易，而这个由西方国家所组成的集团内部。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在研究报告里面出现了政治不安全性和政治不确定性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中国政治的现状，你能够具体解释一下你是怎样理解中国政治中的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呢？多恩回答说，我们的意思类似于我们所看到的。首先，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的供应链非常依赖于中国的出口，德国的企业出现没办法生产情况，其原因是其中一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没办法送到德国，德国工业的很多行业的供应链都依赖于一些中国方面的决定，比如说关闭一个港口，这些和政治不安全性有关的事情。但与这种不安全性更加有关系的是政治关系，例如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呢？如果冲突开始加剧，美国会开始对欧洲说，你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站队。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表现在德国公司受到了中国政府批准切断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在新冠疫情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德国公司在几大的程度上被依附在这种政治不安全性上，受制于某些国家、某些政府的决定。这个不是德国的决定，但他们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某些决定作出反应。这个也是我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所看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不是德国的决定，但德国经济被依附在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上。一些专制国家可以说，我们的决定不是基于经济因素，我们只是想展示我们更强大的国家。入侵一个邻国会影响供应链，特别是对德国而言，德国非常依赖于这个国际供应链。美国之音再问，在今年六月底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中国首次被提及。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已经被明确地树立为北约的威胁挑战，中国正在成为俄乌战争中的附带战略对手。这个也是中国选择和俄罗斯成为准联盟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现在你们撰写的这份报告似乎告诉我们，即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脱欧，西方国家所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也都没有那么大，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吗？多人说，讲到你的最后一句话或者你的问题，是不是经济成本没有那么大呢？这个取决于我们的模拟场景，我们的模拟显示是一个中期的影响，这个是一个十年到十二年之后的平衡点。这里面有一些假定，比如企业和经济是有时间可以调整并找到一些可以替代的产品制造国家，各个国家有时间来到调整，来到适应这种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影响还将会巨大的， 因為我們已經表明這種情況發生時對歐盟及德國經濟的影響將會是英國脫歐的六倍。英國脫歐對經濟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那就意味著如果貿易關係在短期內改變，以及貿易成本在短期內增加，經濟損失會更大。因為一些公司需要時間去改變他們的供應鏈，如果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將會影響到德國或者歐洲經濟，並對一些西方的經濟體造成嚴重的影響。所以我們的預測是基於一個十年到十二年的中期調整，而不是在一兩年之內的。美國之音最後問到，這份研究報告裡面提到的五種可能出現的場景，你認為哪一種更加有可能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成為現實呢？多人回答說，這個問題不是太過容易去回答，因為我們的場景都是一些具有難度的設定。我不認為德國或者歐洲的生產在任何一種脫歐情況之下完全恢復，因為我們非常依賴全球經濟，歐洲的繁榮特別是德國的繁榮取決於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的良好運作，所以我不認為出現我們假定的場景是一個可能的情況，因為在德國很多公司還有就業市場都依賴於全球化，我們的設定場景裏面令到貿易壁壘達到一種完全切斷的程度，但我不認為這種切斷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巨大關係戰略情況會真正發生。我認為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介乎於目前的狀態和可能完全切斷貿易關係之間的情況發生，歐洲一些公司或者德國的一些公司將會審視一下關鍵的依賴性，並去嘗試去找新的貿易夥伴，減少對一個國家的依賴。介於目前狀況和增加貿易壁壘之間的情況將會比我們模擬的情況更加可能會發生，但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去增加貿易壁壘。我認為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家應該努力不增加與中國的直接成本，這個不是正確的策略，完美的策略應該是減少依賴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